我们一起学习的但以理书是一本预言的书，等于说是在以但以理那个时候为主的话，是在神给他意象，是谈到后来他之后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哈。那我们一直有一种戏脉，就是神在掌权，历史是向前走的，然后神是在掌权的。在我们过了这个春节的年之后呢，没有想到这个历史的舞台开始转哈，向前是历史的时间，可是这个我说开始转的意思是说他的舞台的那个开始转向中东这边啊。我不晓得你们那边的消息怎么样，国外消息怎么样，你们最近知道有谁知道，美国的不用讲哈，就是在中国的人有谁知道最近世界的局势有什么变化吗？有没有人知道？
伊朗和以色列打架不是？
是的。
打仗。
呀，有战争哈。基本上是以色列美国对着伊朗。嗯哼。所以你们有这样的消息是不是？
是的，新闻天天都在报。
哦，都在报。OK, 好。伊朗他在四十几年前有这个权位的一个转变啊，就本来原来的就被他们有一些派系啊，那基本上伊朗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回教神权跟政治在一起的一个政府跟国家啊。那你们知道伊朗在圣经里面，在我们所读的但以理书里面，它是在指哪里？
波斯，
提到波斯，对，波斯，啊，波斯是马代，然后呢，就加上波斯嘛，哈，然后就这两个是联合在一起，哈。那其实现在有两个预言性的，圣预言性的很清楚，我今天晚上只讲一个哈，就讲伊朗就好了，哈，就是目前这个世界历史的推进跟他的舞台的那个转动，我们看到神所给的预言哈，多久以前让先知写下来预言哈，一点都不差。那我们更知道说神在掌权，他是那一位全权掌权掌管托住万有的神，至今不变。那在还没有进入这个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要接着11章的上次提到这个像大这个像哈，这个像的金银铜的部分。那等一下我再讲哈，这个铁这个哈，我们就再做点连接。那还没有进入这个以前呢，我要再强调一下，圣经里面的预言就像我们的灯，一盏灯一样，我们先打开。现在我要给你的经节可能我都没有给你的哈，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要进入但以理书以前，如果不谈这个的话，我觉得就太这个很精彩啊，非常精彩。我要准备的时候，我其实本来很想把12章就把它结束了，但是呢一直挥之不去，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局势跟圣经的预言我挥之不去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个，上次我们看过了哈，彼得后书的第一章19节，上次我们念过这一节啊，我还记得好像是华音帮我找到，我在讲他就帮我找到，但是我们没有特，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一节，这是彼得讲的。彼得在这一章的前面19节的前面提到他对于他所信的耶稣，他谈到什么叫做救恩怎么样啊，就是谈到这个特别针对基督徒谈的哈。他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确定，第一个确定呢，他说我曾经在山上看到耶稣面貌。哇，这个对我们是很羡慕的，对不对？亲眼看到耶稣面貌，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有感觉到，哇，我可以亲眼哈，有这样的一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哈，就好像亲眼看到主，就像那个多马一样说，让我摸到你的这个十字架，钉十字架的那个痕迹。那接下去彼得讲了一句话，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9节，请谁帮我念一下。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好的，谢谢。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是很昏暗的哈。我都讲的昏暗，不一定是不好，就是我们不明白。然后我们好像感觉隔一层什么哈？因为我们第十一章开始，我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天下日光之下的这个样式是什么样式，日光之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上次谈完的日光之下就是乱七八糟，对不对？哈，从那个金银到铜的时候，特别到铜的时候，啊，大家都看得都有点稀里糊涂的哈。我知道哈。好，那么现在呢？今天我要再次把这个预言提出来，提醒大家，圣经里面的预言，神所预先告诉、告知，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了，好，但是也只有我们这些他的儿女才能够被揭开，才能有这样的启示被揭开，知道神的奥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伊朗这个地方这些人是跟圣经有何干。刚才我们提到了基本上是波斯，伊朗那边一样是回教的国家，但是他们跟阿拉伯，他们你们知道阿拉伯这边就是跟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的系脉下来的，那他们不是这个系脉，他们可以说是异邦人。那为什么他会跟整个大那边连在一起呢？因为他本身本来就有波斯的这样的一个前面的一个缘故啊。本来其实在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伊朗是第一个背书以色列，等于说对他有一个支援，有一个支持，他是第一个。以色列也很感恩波斯，曾经有没有波斯王，有没有波斯王是神所拣选那个古列那个居鲁士，他说他借着以赛亚说他是我拣选的，我选他为我的百姓的这个牧者，他不是被神按立的，他不是被高抹的，可是被神拣选，神命定的。也因为这样子，波斯的帝国成为对以色列有恩的这样的一个帝国，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从头到最后，包括那个亚哈水鲁王，有没有到最后那个以斯帖啊？那个时候啊，那都有对以色列是一个神所预备来保护维护，这个时候差一点就要被灭国了。那这个时候，他们面对伊朗里面的这一个现在这个被怎么样被斩头也好，被就是已经被这个头哈，就是透一只这个领袖了哈，这个政教的领袖呢，他跟也这个阿拉伯人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他们回教，他们信伊斯兰哈，那他们呢也是在伊斯兰里面分裂成两个族群里面那个最狠最残酷最有侵略性，甚至呢产生恐怖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他们有一种概念，哪一天我把那些所有跟我的信仰不符合的人全部杀掉的时候，也就是末日要到了，也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得胜了，哈。所以如果伊朗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真的是末日就要到了。他们以为这样，以为他们可以这样，哈。里面呢，伊朗的这个国家了，哈，像现在这个国家，哈，它原来的那个来源是波斯人，可是里面有一些不是波斯人外来的族群在那里，他们有好几个族群，那基本上所有的以群众就是波斯人为底，但是有一些外来进来，然后呢他们就是有好几次的这个 啊，这个头子哈，他们的那种夺权啊，上次我们提到世界的样子就是夺争夺哈。到最后这两个，今天被杀掉是第二个哈，前面有一个是非常极权的伊斯兰宗教的一种很极端的思想，他们要替天行道，要灭掉所有跟他们的信仰为敌的，特别是发誓要把以色列赶出去。很奇怪哦，刚开始他们伊朗那个时候，以前的伊朗班底是第一个跟以色列手拉手，我们帮助你，那个时候还带着以前波斯王朝对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友情。可是到后来现在呢，他变成是要把以色列赶尽灭绝的这样的一个族群。那他们不是只有对以色列，第一个威胁当然是以色列，因为这个回教徒他们要跟以色列这个圣城要争这个圣城，这个其中一种原因啊，还有很多原因。好，那么现在呢，为什么美国会跟以色列联合在一起？因为四十几年前，当那个极权政府开始越来越恶劣的时候，他们竟然犯上美国，挟持美国的这个外交的那个领事馆里面的人，甚至有一次杀掉不知道几多少美国人，非常残忍，连他们自己的百姓都这样杀的。好，他们是，我想你们多少都会听到吧，都会听到这种暴政的那个哈。好，那就是为什么这个战争会发生。我不想你们听到是什么样的消息，但是这个是现在我们确定的，为什么以色列跟美国会发生，因为他们是誓言要除掉以色列，然后他们除了他们用核武以外，其他当然没有办法有一下子就可以除掉嘛。那一直美国一直对他们有一个限制，要限制他们的核武器。所以最近因为有这个危机，等于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威吓这个头子这边呢，你不要太过分。那边也蠢蠢欲动。好，那现在我们回到圣经，到底伊朗现在这个伊朗的情势，圣经有没有提到？有。为什么会被提到？因为他们跟以色列有关系，而且他们本来以前就跟神的命定有关系。好，我们看几个经节，你们自己写下来哈。我没有这个，我没有给你们哈，本来不是课里面的，但是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我们需要有一些就圣经上的一些尝试。好，我们第一个刚才念了，对于圣经的预言成我们心里的一盏灯。所以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旧约连到新约，贯穿一起来，不管懂不懂没关系，我们有一个挖宝的心，因为只要是预言的部分会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盏灯。为什么一直圣经跟天使一直跟那个跟但以理说你疏封起来，其实那个封起来的意思不是说别人不能看，因为我上次提到给你们一个 hint， 一个提示，为什么亚历山大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后来就退掉了，因为但以理这本书里面的提到的这个就是关于亚历山大，就提到他是一个不可一世的，然后拿给他看，他说我们都知道你是这样的哈，所以他无形中，因为他们是有神明的概念的，他就服在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神的这样的，就是就不敢碰他们了。所以基本上上次我记得我跟你讲，你们思想为什么说书封起来，然后他们的那个耶路撒冷的祭司还把那个书拿给那个亚历山大看，意思呢都是说，就是说呢，在那个时候但以理书，因为它牵扯到但以理的时代之后，包括在但以理去世后的这个罗马帝国，现在讲到亚历山大，其实亚历山大的时候但以理就不在了， 啊，那个部分，那个希腊那个部分之后呢，还有一个第四个铁跟泥有没有？那个是罗马的政权。那么罗马的政权就要开始从耶稣的这个降生那个时候之前就开始了，但是它就是往后面了哈。所以罗马政权的部分的预言呢，是由耶稣传递下来的，有没有？他就跟他们说你的圣殿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有没有？他都就开始讲了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很集中在这个伊朗。伊朗在圣经里面叫做以兰，他声音音是发音差不多哈。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二节。好，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说起来其实他也是跟这个中东也是有关系的。就这样讲的是伊朗的这个国家哦，不是在讲这个现在被打死的那个头哈，跟他没有关系啊，跟他血统没有关系。但是伊朗跟以兰是同样在讲同样的那个哈。好，现在我们知道的来源了哈。好，然后我们要看到耶利米书第49章，你自己写下来哈。耶利米书第49章啊，你们在翻的时候，我顺便讲一个事情。这个头呢，它不是只有一个头，它最大的头哈，跟好几个。他们的那些头哈，他们有哈，因为他们这个政权有神权有政权，所以分得很细，但是基本上这个最顶端这个最集权这个头呢，一定是神职人员。你知道吗？他们被杀掉的那一天刚好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普尔日。有谁知道普尔日？
师母好像说、好像他那个普尔节是不是一段时间，因为周二就这个周二说是
就那对就是普尔节
对
普尔节。
我还看到一个说很奇妙，说实际上那一天呢是他们那个伊斯兰的他们日历的911，有一个专门
那个我就不在意了，我现在在意的是圣经里面的普尔节的来源。当我们看完这个但以理之后，我希望你们去看一下，等于说但以理以外你们要去了解的，自己要去了解的，要去看的，就是像以斯拉尼这个以斯帖尼西米，好，这个要去看，因为那个刚好是我们看的这个历史的里面的这个部分啊。那当然先知以后我们再看好了，先知书以后再看啊。好，那些历史的东西你们可以自己去学习去看啊，就圣经里面的历史啊。那除了刘磊知道以外，还有谁知道普尔节吗？
我看好读了以斯帖记。
嗯哼，好，那你告诉我们怎么会有普尔节？
普尔节就是那个哈曼他就那个普尔其实就是撤迁，撤迁出来的，然后哈曼就设计献重金啊亚哈随鲁王，然后亚哈随鲁王其实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得到了亚哈随鲁王的这个旨意以后，他就给这个王建议说这个民族要把它灭掉，然后就但是呢他是他撤迁撤出来的是11个月以后，所以说以色列人就有机会来准备啊。这个我记得师母你也说过嘛，那时候莫迪改
使命的时候有讲过
啊，给以斯帖说这个话嘛你莫想在王宫内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所以说然后以斯帖就靠着也进食吧，也全就是由犹大人都为他进食，然后他进去见亚哈随鲁王，然后就局面就翻转，王就下了另外一个命令，就是说犹大人可以反击，说就是这样。到那一天犹大人就扎了很多这些仇敌 他们其实就是亚玛利人。
对对，亚玛利的后代呀。
对。
好，谢谢。好，现在我稍微把它再集中，你所有讲的把它集中在一起一下。普尔节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本来是犹太人要灭种的时间。刚才提到哈曼，哈曼就是扫罗王撒母耳叫他把亚玛利人杀掉，因为圣经对亚玛利人讲得很清楚，神不容许他们，因为他们对以色列的这个恶待。那就因为扫罗王留下那个祸根，以至于到这个时候，这个已经一段时间了，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了，那个时候那亚哈随鲁王那个波斯帝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哈曼要设计要灭掉犹太人，这个王糊里糊涂的也不晓得，他连自己皇后是犹太都不知道啊，可能都不知道，我在想啊呀，有两点啦哈，这是我多出来给你们想到的了哈。有一点是那个时候莫迪改是皇后以斯帖的义父，莫迪改是哪一个支派的？
便雅悯。
便雅悯啊，今天杀死这个伊朗，这个想要把以色列国把它刷洗掉，从这个海到那个海把他们完全灭掉的这个头叫做什么？叫做便雅悯，不是吧？啊哈，没有，这是我自己那个人哈，这个就不用管哈。好，基本上呢，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普尔日？因为他们这个这段，他们杀死他的时间就刚好这一段时间了哈。那我就想到有几个特征，一个是这是伊朗的这个集权，现在集权的这个他们中间的这些政要呢，就是誓言要毁掉以色列的，然后也很残酷的恶待美国的。为什么恶待美国？因为他们对美国的也有道理啦，就对美国的这种这个跟，因为他们是很古老，很怎么讲，很保守的回教徒。上次有一个在他们里面有一个女孩子不想戴那个头巾的时候就被
打死了。
打死。嗯哼。有这样子的哈，就是这个是。
2022年。
呀，才最近才两年前而已哈呀。所以呢这个事情我就刚好插进来讲一下，就是刚好就在这段时间。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刚才给你们的哈。闪的儿子以兰，就是伊朗哈。然后我们要看耶利米书第49章34到35。哦，对不起，刚才喜没有谈到这个哈曼，哈曼就是亚玛利人的
亚甲族，就是他没有杀掉的那个王的，不知道怎么他的后代。
对了，你看，神不会没有理由的了，神做事不会没有理由的，差一点就灭族之灾哈，嗯哼。接下来我们耶利米书49章34、35，先念两节。章大家翻在那里，我们要看看好几节，我们再谈到以兰伊朗啊，这个是耶利米的预言，这也是一个先知预言。
犹太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
好，记得本来这个以伊朗这个波斯是神所命定拣选要来照顾维护以色列人的，现在耶利米发了这个预言。好，然后接下去请你接下去念哈，念刚才到35对不对？好，那我们要从36念到39。好，你们注意看哈里面的内容。
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欺命的人面前惊慌，我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 这是耶和华说的。到末后，我还要使贝鲁的以兰人归国，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的，我们看到了吗？神的公义跟神的连续。最后第39节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贝鲁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忘了提一下，伊朗现在是我本来要请刘磊查，但是后来因为我想怕他太累。基督徒哈是现在比例最多的，
是前一段我刚听到就说在那个 pandemic 时候说有个地方呢下载很多云端下来，下载最多就伊朗地方下载那个圣经。
嗯哼，
基督徒成长就数目增加最多的一个。
是的，是的。然后耶稣亲自启示他们，等于说就给他们看到，好，让他们就有点像我不知道怎么样看的，我不知道了哈。但是我听到他们的见证说，耶稣自己的，因为他们实在太在那个伊斯兰教里面的太深了，而且他们是被抓住的，没有办法翻身的。但是就借着这种方法，而且外面的人也当然有人还是会去传福音，我知道。但是基本上这个的机会的话会比较少，比较危险。然后呢在那个段时间，就像刘磊讲的，很多人就信了耶稣。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殉道的了哈，就是被屠杀的哈。那现在刚才我们这一段呢，从36章到39节，这3936到39节哈。好，这里提到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为什么会寻索其命？神在讲这一段预言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以兰就是伊朗这个地方的族群，他们是很残忍，他作恶多端的一群人，等于说他们欠了很多人的这个生命的债，所以这个时候呢，反过来到了一个时间，神要让这个另外的这一边他的仇敌来寻索他们的命，报仇就对了啊。好，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以后再思考好了。如果需要的话，也不一定哈，就是神对国家的审判跟对个人的审判，它是有分别的。列国啊，这个列国是当然是神掌管的，神容许的。所以在诗篇里面他常说列国啊，你为什么喧闹，列国啊怎么样哈呀。好，当然有很多是不认识他的，但是呢他还是掌权的神。然后刚才又看到最后神的公义，他曾经借着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借着波斯来牧羊以色列。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上次看的那个希腊的这些哈。好，那现在呢，对于他本来有期待的这个族群呢，这个伊朗这个国家里面出现这样的一个恶权的时候，神当然要出手，等于是他们是在神的预言的历史舞台上，然后面却这样说，他的烈怒临到他们，好，但是他说呢，刚才那个我不知道那是第几节，应该37节哈，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有没有？
有38节。
好，38节，那个就是即使他们是信回教，可是很多人在那里归了主，等于说以耶稣为主，他在那里设立了他的宝座，不是有形的宝座，而是当然我们在谈日光之上就是神的宝座，日光之下就是人的这个世界啊。那么当我们说求你在我的心里设立宝座，什么意思？我就是认你为主，我信耶稣，我信我让我的心里面让你掌权。所以看到没，跟历史的进展一样，神已经在那里设立宝座，从那里除灭的君王跟首领，现在第一波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哈，但是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哈。他说到末后，我要使贝鲁的以兰人归回， 看到神的公义跟神的连续的吗？这个是对国家的审判，这样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清楚我在讲什么？
哦、师母，
嗯，
我前两正好在听到在讲，他们说，因为第三十六节讲到说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引导以色列。他们说其实那个就是波斯其实一直是对以色列人挺友好的，直到1979年、
嗯、
就他原来的那个巴列维王朝被推翻，
对
47年以前，所以他们就说这个预言其实就这句话圣经上真的是一直到他说他们从来没有说被分散到各国，那当时说1979年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斯兰这个国上来以后，他说大概有100万的这个伊朗人、
嗯、
就是等于说就流亡在外，
流亡了，流亡了，
嗯、
流亡了、嗯、呀，流亡了。你看看神在处理的国家哈，总是有这种现象，对不对？就分散了，散开了呀，哈哈。对，是的，是的。好，那这样子我讲的这一段时间呢，事实上一方面我自己本身。在这段时间历史所发在我们的那个整个的局势发生的事情哈，就让我对于我们神的话语更存敬畏的心哈。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最后一段11章到12章，那11章基本上我们就上次但以理书哈，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段。那么第一段呢是在提到说呢，这个日光之下争权夺利，日光之下的这种骄傲啊，这个侵吞啊，强权，日光之下的这种背叛，我们谈到特别，他把镜头就放在这个不是镜头了，焦点就放在这个公羊，有没有？绵羊是波斯嘛，公羊就来到这个希腊了哈。好，那我们稍微衔接一下好了，请你们翻开。但以理书，我们先看第八章，先看第八章，基本上后面就是从那个像展开的哈，金银铜铁的像展开的。我们先看第八章，好，24、25，谁翻到就念一下。
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好的，好，这里有一个小结局，至终哈，这个已经提到了就是山羊了。好，那我们接到我们的11章，我们上次从11章看的哈。好，11章的话我们看一下，复习一下21节。
别有一个谦卑
baby
的人兴起，皆自序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什么煤的话德国
煤的话呀、yeah, ,OK, 好，这是提到安提阿古四世，好，基本上他也在影射到一个敌基督的形象，好，我们说过敌基督的人其实一直都有，好，那敌基督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就会去亵渎，去冒犯神的殿跟神的名，好，杀害圣名。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在那里呢分成两组人，好，我讲的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分成两组人，就是犹太人这个敬拜神的这两组人，一族人呢就被同化了，他被同化，然后就开始跟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就融合在一起。好，那上次我们提到了齁，第十一章的时候有一群人呢就坚持，等一下我们再提哈。好，那现在我们从35节念到最后。
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
好，等一下，暂停，等一下再接哈，等一下再接。嗯，这个是在提到安迪阿古四世那个敌基督的精神那种作为，啊，那种我这里有提到一个小纲，就是说那种邪恶哈，那个这个敌基督之的邪恶的那种到极点哈。那基本上呢，他就上我们提了好几次的，他把他们的神宙斯的形象放到这个神的殿里面去，然后用那里面的这些很圣洁的这些器皿，然后呢拿那些不洁的祭物放到里面去，
好像是用猪献祭。
对对呀，就是反正很不洁的哈，强迫他们的这些神职人员呢吃猪肉啦怎么样哈，就是呀哈。好，所以这里在指的就是那一个哈，这里这一节在指的哈。上次我们提到了嘛齁，我们提了好几次了，安迪阿古就是这个抢夺，他抢夺了他弟弟的孩子的，本来是他弟弟是王的这个血脉齁，哥哥还弟弟啊，弟弟好像齁，但是他就是抢夺过来，他本来他不是一个，他只是一个摄政王，他抢夺过来用卑鄙的方法齁，很诡诈的一个人，嗯哼。好，然后刚才这样有记起来吗？给你们衔接一下。好，那刘磊请继续念。
念到最后吗？
一共几节？
哦，到45节的。
好，你就慢慢念，我需要停我就停好吗？
好，
你慢慢念。
啊，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于他们。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崖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
好，暂停。好，现在我请谁回答我，我上次提到41节进入荣美之地，什么是荣美之地？给了你们一个经节，旧约的经节，什么是这里提的荣美之地？
是迦南地吧？
有奶与蜜的
地。
是的呀。一方面呢，也跟圣殿、跟那个耶路撒冷是连结起来的。基本上最核心点是他们的这个圣殿山。然后呢？这个牛奶，对了，上次我给你们那个经节，哈哈，这是在指已经针对犹太人了，哈。那 OK， 好，那往下面再念，把它念完，请你。
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利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许多人杀灭净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
嗯哼，到了他的结局哈。好，这个就完了，对不对？这张就完了哈。OK， 好。这里到这里的话，就基本上是连接我们上次在提到这个希腊的他的最后一段，也就是敌基督啊。那这里呢，告诉我们呢，从前面那个从那个象到那个代表他们的一些野兽的样子形象啊，这个动物的形象啊，都谈到有一只小脚，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小脚。来到罗马帝国到最后也有一个小脚，这个前面都有提过，但是在这里呢就没有提到罗马帝国了，就只有提到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啊。那这里有一个要注意一下，回到35节，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看起来好像在讲这四个帝国 当然最后一个罗马帝国就其实他们是越来越弱的了，时间也就是越来越弱，那他们的那种气势也越来越萎缩，但是问题是里面特别里面的特别要把它凸显出来的是这个敌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到了罗马的时候又有一次就是那个提多吗，那个去攻击那个圣殿的。
是好像他是那个王。
将军。
将军
对。
后来也做了皇帝。
是的是的，也是篡位嘛，也是篡位的。
好像不是，他好像不是。好像
是篡位啊。
他的那个不一定是。好像
他是分裂出来，然后。
对。
都不是正式的啦。可以说
他
是
王
的
女系。他是王的女婿。
对对，他不是正式的，不是一个世袭下来的。本来帝国是应该要世袭的。像他们为什么那个，我就顺便提一下因为我现在心里面一直在想这个世袭这个回教徒他们分成两个派别呢，有一个派别就是坚持说我们的这个要承袭下来的一定是要跟血统有关系的。那也就是后来这个被杀死的这个十叶吗？
十叶是他的，我今天刚听了，是他的那个女婿，就是比较残忍的，就是伊朗所在的叫信。
什叶派是一定要有血缘，逊尼派是吧？那个时候因为穆罕默德本身他本来是要给他的岳父的啦，岳父是比较被，就是他没有血缘关系。
哦，给他的女婿。穆罕默德嘛，
穆罕默德是女婿啦，然后他的岳父，好像他的岳父是跟他最同心的，也最有，也没关系啦，我们不要谈太多这，对不起，我们再查清楚好了。但是我印象中是这样，他们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派系就是说一定要有血缘关系。那你刚才刘磊提到说，那个去犯这个圣殿，让圣殿打成平地，有没有？耶稣说连一块砖都没有在上面的。那个就是那个提多将军后来当然他也称王。然后我们回到这里好了，对不起我扯那么多我的心里面想太多了好，那回到但以理好了好，我刚才提到末了好像谈到的是这个希腊王国，然后接下去就马上说从耶稣那里就接到就是罗马政权的时候了那但是呢他总是常常跟我们提到直到末了，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然后刚才的那个35节告诉我们说智慧人，到了12节会再提到智慧人，事实上这个智慧人是在指忠诚于神，只敬拜一位独一的真神，然后忠诚即使是被逼迫视死如归的这样的圣名但是呢也有些扑倒的跌倒了那是他们到了末了所以他就提到这一点等于说一方面只有提到希腊帝国，可是他们总是把它拉到最后结局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靠近的这个部分就是末时好，那基本上我们就连接起来了嗯哼，到这里有没有一点印象呢？我知道你们太久了，可能就而且那一次感觉好像有点杂讲的有点杂，因为他的历史的这个那我也不是历史的能讲历史的能手
师母是对的，您讲的说要让他待在他的那个家族里边，就是那个现在说的那个什叶派，所以伊朗的什叶派，
对，
他们是人比较少的，
对，
他说是什叶派认为。应该是他的家族来继承，特别是他的堂弟兼女婿阿里斯这个人。
这个是帝国的心态了。当一个这种族群一定要我的血缘承传下去，基本上他就要建立一个帝国了。
对。
是。那穆罕默德那个时候呢要承接他的人呢，那个叫什么派？逊尼派，对不对？
就是什叶派。
什叶派应该是伊朗了，
他就是伊朗就是什叶派，他是想要他的女婿，就是他的家族来承认。
对对对呀， 那一般的话，我们中国不是有一种好像就以德来传递，就是继续下去嘛，有没有？
嗯，
就是只要有人有德的话，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以君王的仁德来承袭，是一种观念。那个观念是怎么样？就是我的独霸，就是那个帝国的观念，那种帝国的观念就很霸道了，就非常就是会那么集权呀。好，好，这个就岔开谈到现在的。这个伊朗的金矿了齁。好，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到这里要连接到12章了，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稍微想起来了？好，那我们谈到这一段呢，是在谈到日光之下。前面记得吗？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事实上天上是有征战的，天使跟撒旦魔鬼的这个权势是有征战的，因为神容许他们在空中掌权。好，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我们看到，哎呀，争权夺利啦，抢夺啦，背叛啦，甚至家人也是这样子哈，本来是一个好好的一个亚历山大要统一的哈，要从一个帝国，他也真的是。自己也创下了江山，问题是他就早死，好，英年早逝，然后下面就变成一团乱了，好，所以我把它称作日光之下。那我有一段经节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岔开一下好吗？好，我一直在想说，我们看这些历史神的预言，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好，那我们看一下一段经节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个我都没有给你们，请你们就把它记一下哈，就当作你一个讯息好了。你查经也不一定要查这个，但是我希望你带人家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自己有这个概念，有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你讲了一段话。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9-31节。请你。
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赤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
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当我们在从现在来读这些以前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迫切感，时候近了，就像彼得在讲的，因为从耶稣复活升天后就是末时的开始，末日的时期的开始，然后彼得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呼吁，那到这个时候就又更迫近了。好，所以一开始呢，保罗说时候减少了。好，以下那一段你们有什么想法？有妻子的像没妻子的，爱哭的像不爱哭的，快乐的像不快乐的，这个置买的要像买卖的哈，要有东西的要像没有买的一样，什么意思？你们怎么样的一个对这段经节的一个想法？刚才是 Grace 念对不对？
对对对。
你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就在想，就是刚才在读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好像肉体的我和另外一个我之间的那种征战，就我有比方说这个是妻子啊，比方我有孩子，就像我没有孩子，我好像有些事情让我哭，但是呢在灵里面我又不哭，我又觉得又有神美善的旨意，所以这好像就是两种在征战的那种感觉。
OK， 你好像感觉在征战是吧 ？OK，
对，
嗯
哼。那么我的想法是，就是有，好像有又没有，就是你都没有意义了，就是你拥有的这些，其实都你都没有了，就是没有意义了，在永恒里面，如果没有存到永恒里面，这些都是虚无的，都是没有的。
好，还有吗？
我觉得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轻看现在的难处。
嗯哼，
因为这些都会过去。
是，
我们可以在神的眼光里面去看待这些事情。 因为它必将过去的，不管是顺利的、开心的，或者现在我们痛苦的、有难处的，都是会过去的。所以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大喜乐，不然的话是不可能喜乐的。
啊哈，嗯哼，你看我们刚才好的，谢谢。从但以理书的十一章，就光是十一章，他从两个朝代的这个，从两个朝代的王到一个朝代里面的，好，到这你经历多少年了？好，过去了。然后他特别提到时候减少了。呀、yeah, ，我想你们分享的都是含括在这个意义里面了啊。我们的眼光不是只有日光之下，那如果只有在日光之下，就是像这样乌烟瘴气，一下子不一段时间很好，马上又天翻地覆啊。特别是从一个人一个家，不过是一个地区，到现在已经是全球性的了。一个疫情来就整个就天翻地覆了，颠覆性的一个整个的情况，全球性的啊。所以就像那个希伯来书讲的啊，亚伯拉罕一直盯着那更美的家乡。对，我想这个跟时间有关系。已经快要到了，快要到那个定时了，快要到结局了。不要把自己泡在这个乌烟瘴气的这些事情里面，权啊、利啊、还有理啊、谁对谁错啊，哦、即使你有什么，就当作没有，没有的也感恩。你说上面在提到说，如果你没有结婚的那个保罗说，我不是跟你们讨论这一段哈、啊，他说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那我劝你就是最好就是清新一点哈，那类似这样的哈，往这个前面去看一下哈，他在谈到哈，等于说那个保罗的一个末时结局的心很清楚，以至于我那个你们的周六我会谈到保罗哈，他可以经历多少那些苦难，而且都不是本来应该他不需要经历的，就因为一个转折点，他遇到耶稣，所以他就有一种表白，类似他讲说：“我似乎要死，却是活着；很贫穷，可是又很富足。”所以你的心到底要摆在哪里？是这样跟他这样摆吗？还是定着你的心？记得这都会过去，我根不是生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不要忘记日光之下我们还有一个日光之上我们的神在作王。好，还有没有人要回应？非常好，你们每一位这样的话给我们大家有一些参考。
我回应一下。
好的，你先讲。
我特别有感受，
嗯哼，
因为这个有妻子，那可以说是从人的眼来看的，诶，我有妻子、嗯、从人的时间人的眼来看，我有这个，我有房子，我有车子啊，然后但是要像没妻子的，那我理解的就是从空间嘛，就是我常常就是以前呢不看，就是很少，就是有事情了可能会来寻求神的这个帮助啊、智慧啊。其实啊这个历史也好，刚才你讲的特别好，从历史来朝代的更替啊，即便是啊这个帝王的啊这种啊交错，其实都在神手里，神都知道、嗯。那么从空间上来看呢，那真的没妻子。我就想到那个哈梅内伊，他不可一世，他啊历史的车轮他可以倒转，但是就在啊那一天，他什么也没有了。从啊神的这个 这个国度，从不是说啊，我说的可能也不是太准确，就是从神的时间来看，那么他什么也没有了。
嗯哼，
嗯，其实有时候啊，我就想起来啊，我爱人哈，他觉得他时间很多，他将来要如何如何，但是其实他没有时间，所以说以致我现在哈，就是我看我身边的人，他就在筹划啊，我要这样子哈，我要那样子哈，我心里真的有一种啊，谁知道明天如何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天是如何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嗯
嗯嗯嗯
嗯嗯嗯，
那就是那这段话呢，肯定是那就是让我们把心是。就是刚才你讲的哈，那个保罗他就是钉在上面的，所以说保罗是很贫穷的，是吧？
嗯，
但是他不在意这个，因为他的眼睛是向上看的。
贫穷看什么角度来看呢？他没有
啊，对呀，对呀，
我贫穷的
人的眼睛来看他，很惨呀，没妻子
呀，
没工作，嗯。没房子，没车，
他可以有，
没有，
他可以有，他可以有，但是他放掉，嗯哼，他舍掉，嗯哼，
对对对，
呀，看一切为粪土啊，呀，人一生几岁啊？像那这个被啊、杀掉这个86岁，啊，跟这个历史的朝代来比的话，在神的眼中哈、啊。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是太形象化了呀！ Yeah, 不管怎么样，他的律就是确定的，他的命定就是不会改变的。嗯哼，还有没有人要表达？让我们的眼光向着永恒。好、啊，我不是说现在就好像就不管了，不是这样。努力面前，保罗也讲努力面前，而且呢，你要用心的，你要努力的。你要啊负担的就是跟你的永恒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好、啊。该如何，如果有的夫妻该如何按着真理一样的，等一下第十二章说一人要发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发出我们的光，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那一节。好、啊。还有没有人要回应？